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是《景观：从人路走向神路的第一、第二、第三部分》。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把自己得法修炼16年的心路历程做一份记录，请师父与同修审查。一，落入红尘，随生如死。我是1995年5月份与大法结缘进入修炼的，在这之前我是一名警察，老师和家庭的教育使我养成了诚恳、正直、好学的性格，忠于职守，勤奋工作。多年来立功受奖、先进工作者嘉奖、荣誉和各种称赞，如业务骨干、先进生产者、公安业务全面的优秀警员，哪里的基层领导警察违法被控告，总是抽调我去进行调查，调查中请吃不去，送礼不收，如实的取证，不偏不倚的搞清问题，如实的写出调查报告，据法依纪提出处理意见，有的被法办，有的被开除出警察队伍，有的被撤职，有的被处分，因此得罪了一些小人，他们扬言用5至10万元买下我的人头。我忘命的工作在群众中口碑较好，16年来年年要求加入协党，总是被拒之门外，小人的妒忌被利用而不被重用。在那几年，协党的经济快走入崩溃，不得不提出重用知识分子，使用业务骨干，因此我被破格提为刑侦队长。奇怪的是，提拔10天又突击加入协党，以后又调机关任职。20多年来拼命工作，落下一身医学说不明治不好的病，突发性头痛，不知什么时间发病，痛起来脑中如鸡啄，坐卧不安，吃止痛片从半颗、一片到最后的5片才能止痛，又发现走路脚无力，突然跪下，又发现头一热一凉，眼睛一黑就倒下，有时倒入水中，有时倒入沟下，几秒钟清醒后又爬起来，中医西医各科专家各说不一，医院住过，药吃的也不少，就是不见好转，觉得活到了生命的尽头，站着想躺下，躺下想起来，吃饭想吃才能吃，不想吃马上就得放下，否则强吃一口就会把吃进去的全部吐完。在生活无望与绝望下，我给妻子留下遗书说，对不起你们母子，我已经到了人生的尽头，觉得随时会死去，孩子大的上高中，小的上初中，我也不想死，但活的心已经死了，你一定把他们养大教育成人，找一个能容得下儿女的人成家。妻子哭着劝我说，现在医学很发达的，只要活下去，总会研究出好的办法治好你的病，你不为我们想，也要为你老人想，他们都需要你，你是一个至孝之人，总不能白发人送黑发人，落下一个不孝的罪名。这句话如雷贯顶，要为孝敬老人而活下去，我从那时开始就买了几百块钱的佛教、道教的经书和易经的书，想从中找出能治病的办法。几年过去了，也拜访过名山圣地、佛寺道观，均没有获得生命的真谛，思想那个绝望，真是在红尘中求生而难，死又不能，可用极生如死来说明当时的心情。二，转法轮，师父开示我生老病死的因缘。1995年5月份是我生命中的转折点，我永生难忘， 有人的女婿来找我办事，见我满书架都是佛经、道经、易经等书，他说：叔叔，你喜欢佛道两家吗？我回答说：为活命找一条生路呀。他说：我有一本大法书，你一定喜欢。我就问什么名字，他说是转法轮，是你从未学过的上乘佛法。我说好，你给我留下吧。他说书不好找，我只有一本，我也要学，你只能这两天看完，我要拿走。如果你喜欢，以后我再给你找一本。我说好，今晚我就开始看。当晚我值班，告诉下属，你能处理的事自己处理，实在处理不了的事才能叫我，我有急事要处理。我一打开转法轮，见到师父的法相，呀，好年轻哟，心中觉得这人了不得，但是说不出为什么了不得。了不得是当地方言了不起的意思。我一晚上读完了这本书，一下打开了我的思维，我终于找到了一直想找的路。原来宇宙的真相就是真善忍为最高佛法，要想了解到真善忍的法理，首先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点。我原来学的佛道两家的法都是低层次的东西，是从持戒中得到的一点皮毛。我第二次读完转法轮，心生喜悦，意犹未尽。沉思后，我终于明白了，我得病是人生生世世业力造下恶果，生老病死、富贵荣华、贫穷残缺，均是自己生生世世所为，是现世现报的结果。当人轮回于红尘，在名利情色欲相互争斗中拼杀，都在损德，损完德以后下地狱。此时我发自内心的对师父说，我要修炼，我要返回去。半个月以后，他从北京给我请回了老师的转法轮和转法轮卷二、师父的法相、论语、练功带。工作之余我就学法，一个星期以后，我觉得功法我做不标准，于是大热天我往返200里路去他家，用了一个中午学会了5套功法。那时没有集体的练功点和学法，很难精进，我就打听到城里有练功点，我就去城里学法练功。这时我就想到要戒烟，可是我已有36年的烟龄了，20多次都没有戒烟成功。妻子为帮我戒烟使用了各种办法，不给钱，叫孩子来搜烟，吵架、规劝都戒不了。最后我说戒烟不行，只有戒饭了。学大法后，我明白师父给我们净化身体。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练功人不是讲净化身体吗？不断的净化身体，不断的向高层次上发展，那你还往身体里头弄，你不和我们正相反吗？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想你就应该把它戒掉。我就下定决心戒烟。当听说我要戒烟，同事买来几十元一包的烟，共10多包，落在我的办公桌上来引诱我，然后让我抽。我拿了一支，就是点不燃。5天后，我一支烟也没有动。他们见我做到了，全都把好烟抢跑了。从那时到现在10几年来，我从未吸一支烟。36年烟龄的我，居然神奇地戒掉烟了。三，正念消业。当我决心言行按真善忍做到时，师父为我清理身体。一天半夜头痛醒了，坐卧不安，汗水长流，脑袋如鸡啄。我使劲用手箍住头抵在墙上，实在不行了，我就问天为什么对我不公，心中直叫妈呀妈呀，好痛啊。我坚持学法也不行，打坐也不行，总是一个劲儿的痛，一会儿在床上坐一会儿，又在客厅里来回走，2小时以后还未减轻。这时我想还是吃止痛片吧，于是拿了5颗，又想起是药三分毒。师父说过，我们就要把他的身体给以净化，使他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转法轮，当人还是当修炼的神，由自己选择。我想练功人要明白消业就是还债，于是我把心一横，把5颗药扔出窗外。我心想，痛死也得法了，下一世也要接着修下去，我要以命来证实法，痛死也不吃。我昏昏沉沉地坐在床上，一分一秒地坚持着背，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其实就是这样。不妨大家回去试一试，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 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我迷迷糊糊地倒下，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早上醒来时发现头颅如卸下金箍，很轻松。过去我必须在记事本上记下第二天要办的事，否则会忘记。从那以后我的记忆力恢复了，直到现在再没有头痛，也没有再吃一粒药。我悟到了这样的法理，只要信师信法，按法中的要求做到，这才是真修，否则是假修。你真修了，师父什么都能办得到。修心就是要改变常人的观念，学法要以法为师，有人无人都得用心去做到，这就是在法上真修。接着又给我清理肠胃，我出差拉肚子，十小时拉了20多次，黄水、绿水、黑水拉个不停，我心里明白，这是师父在给我清理内脏，根本不觉得是病，只想到快点宵夜。不久又重复的拉了20多次，都能坦然过关，从未影响工作。20多年的慢性肠胃炎、慢性痢疾、肠胃病无药而愈了。现在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冷热甜酸，填饱肚子就可以了。过去没有肉就吃不下饭，突然感觉吃起肉来很腥臭，闻起肉气想吐，觉得吃蔬菜比吃肉好吃。从此以后我的身体改变了，无病一身轻，走起路来干起活有使不完的劲儿。有一次神奇的事，我坐的三轮车链条突然断了，停在路中间，见一辆汽车飞快地冲下坡来，我心想要撞到我了，当时也忘记了下来躲避，心中直呼快停下来，只听见汽车吱的一声急刹车停在了我面前，司机下车骂我瞎眼了，想找死。我立马道歉，给他说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车开走了后，我知道是师父帮我还了一条命，是师父为我善解了这一恶缘。我多次在路上发现50元一张的一卷钱，100元票面的一卷钱，我看到也不为所动，想到不是我的东西根本不管。这一时期我很精进，一切以真善忍指导我的言行，通过几次的宵夜，我悟到了，只要在心中了脱了人的生死之念，真心修大法，大法就会显现无穷法力。四，名利色情舍，真修路上宽。在物欲横流、道德败坏的五浊恶世，我有幸修大法，才避免被污染我纯净的心。我是中层领导，管理着80名素质不高的警察和50多名保安，这些人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黑白两道，样样精通。这群人招来是领导收了钱的，进一个就是几万。我问他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说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我们进来也是各行其道，说到底是金钱开道。领导跟我说，你去把某队这个烂摊子收拾好，把它理顺，只有你的威信才能镇住他们。我去后重建规章制度，给他们上课讲做人的道理，给他们说，你们过去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追究，我现在能做到的你们也必须做到，如果哪个以后违反规章制度和法律，依法按章处理。开始我诚心的对待人，给他们上课讲宇宙人生哲学的因果报应定律，从心灵上改变他们，绝大多数表现比较好，能如实的反映情况。我掌握了一些偷拿小事，我在会上讲偷盗的可耻，对一个警察来说这是道德的沦丧，是一种轻微的违法行为，但是我给了他们面子，没有指名道姓。下来以后单独找他谈话，在队内依计给予了处罚，之后又通过他们父母妻子通报他们的工作思想情况，让他们管好自己的亲人。以后又查处并法办了6名警察，上报清理出队伍的有5名警察，遏制了歪风邪气，震慑了他们的邪心，工作有了起色，为国家群众挽回了上千万的经济损失。领导发给的20000元奖金我也分给了大家，大家送了我一个外号叫铁队长。错事不讲情，小事不违规，私事关心人，困难尽力帮，在他们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 但是我的搭档中共协党书记是个机场小肚的人，想升官又贪财，我的规矩是领导拿中间，大头发一线，辛苦的工作好的就多发，做到奖勤罚懒，其他单位是领导奖金，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明暗都搞钱，还要合法化，我单位的工作搞好了，名声起来了，领导光顾的也多了，来吃来玩的不断，我不陪吃喝，就叫书记去，年终上级领导的检查我必须得去，没有办法，检查完了后要吃要玩，见我不发赌资，其他单位都要发，秘书找到我说我档次不高，要去陪领导跳舞，因此我也就只好第一次陪他们去舞厅。一进门，老板迎上来，秘书指着我说，他有钱，他是老板，你们要把他照顾好，这样他们各自找小姐跳舞去了，我不想跳也不会跳，刚坐下就一边坐下一个小姐动手动脚，我严肃地说，你们规矩点，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对这些不感兴趣，今天没有办法陪坏人来玩，你们比我女儿都小，你们不应该到这些场所来挣钱，这不是正当职业，三陪小姐，你们以后结了婚如何面对自己丈夫，父母养大你们不容易，希望你为他们争脸面，你应该去学一个适合自己的职业，比如理发、美容、服装等，对你们有好处。我的正气与真诚让他们感动，表示以后按我指的路走，做好人。他们说，父母都没有这样教过自己，你真是好人啊。在这中途，我看见两名女孩哭着跑出来，边跑边骂，简直是流氓，我听见心中很难受。单位给我备小车，我自己开，但我从不用于办私事，我的威信也高，搭档非常妒忌，经常去领导面前诬告我，领导问我怎么回事，我要求按他告的查，我要求查清楚，每次结果都是我清白无辜。一次，一个领导说，你又不陪喝酒，又不陪跳舞，又不玩女人，你工作再好也要打折扣。我说，你这些混账话我不爱听，用公家的钱吃喝嫖赌，你们终究要葬送自己。他说，我们的原则是要坏大家坏，你一个人不坏，我们不放心，不敢干呢。我想了几天，得出个结论，在这五浊恶世，人们道德沦丧，我难以承受这种环境，我一不想升官，二不想贪财，三不爱色，只一心想修大法，做一个高尚的人，我决定向领导提出辞职，我找到书记和处长，我辞职不干，不是我没有能力干，也不是我干不好，是我不能容于这个世道和环境。很快我无官一身轻了，但在内部哗然，有的说可能犯错误了，有的说可能本事还不行，有的说把领导得罪了，职务给撸了，过去在我面前点头哈腰的人现在也神气了，翻白眼了，我听后虽然难受，但是想到这是对心性的磨练与提高，我也就置之一笑，他们是凡人，哪知神仙意。我有了充分的时间学法练功，周末我都到城里的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参加交流，出差就买转法轮，买了十多套送给亲人和朋友，送给困难的同修，心中总想着弘法，想让更多的人得法修炼，行为纯真善良，走路一身轻，面色白里透红，很多几年不见的朋友说，你变了，你的身体变好了，特别善良，没有过去的争斗心，你讲出的话我们爱听，跟你在一起听你修炼的体会，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享受和感悟，我觉得自己是天下最幸福的人，我无法用世间语言对师父感恩，我跪在师父的法像前，泪流满面地说，师父啊，弟子没有见过您，没有亲自参加师父的传法班，我只能把我这颗赤诚的心献给师父，一定要回到我来的世界，回到师父身边。我心中装着法，别人出差每月报千元的床脚费，买假发票来填报高额住宿费，住朋友家没有请客也报招待费，而我只凭实情报销，到退休时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现在连房子也买不起，儿子买房首付10万，我得借6万，别人和我一样的职务一样的负担，却拥有2套以上的商品房，有汽车，妻子骂我是穷鬼命，别人什么都有，别人送礼不要，连烟也不愿意抽别人的一包，我们现在还租住公房。我笑着说，别人有的不正当的我没有， 别人享有想要的，他没有，而我有。无病无灾的生活，只有真修弟子才能得到，常人想得到太难了。你看我身边的同事，有的没有到退休年龄就死了，有的刚退休两年就死了，现在活着的经常住医院，常年吃药，怕死去就保健，却保而不健。你看我修炼十多年病好了，现在与药无缘，好坏冷热都可以吃。我现在的观念是，医院是为常人开的，与我们真修弟子无关。从人的观念转变到神的观念，一切都是海阔天空。只有师父的法改变了人心才能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实惠。五，坚持讲真话。1999年720全国妖风邪物压下来，一亿大法弟子一夜之间受到迫害，很多辅导员半夜被抓，亲人担惊受怕。我也是练功点的辅导员，当时我在休假，通知我回来开会，还有两个人来找我说是要开会。我问他们什么会，他们说不知道，一到地方就叫我在一间办公室等着，一会儿纪委书记党办主任就来了，一脸严肃地打开询问笔录。书记说，我代表组织找你谈话，你要如实交代自己的问题。我莫名其妙地说，你是否搞错了，我交代什么问题？我奉公守法，有官不做不贪钱，年年先进，立功受奖，是大家群众评的，大家选的，我能交代什么？那个书记是和我一天参加警察工作的，见面热情，无事也通过电话热情问候，今天一反常态，在桌子上一拍吼道，你严肃点，要认清形势，不准说过去的事，如实交代参加了什么反动组织。我一下发火地说，你无稽之谈，血口喷人，信口开河。他又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对组织什么态度，你老实交代，如果态度不好，我可以把你铐起来弄到另一个地方交代。我手一伸说，你铐上看看，我这样的好人你铐上就不好取下来，我这样的人弄进监狱，你们干那些事依法来说通通都早该进监狱了，你这一套我见多了，对我毫无用处。这时处长听到了吵闹声过来说，老革命你先冷静，我给你先讲一下，现在全党全国从昨晚开始就抓法轮功，你休假可能不知道情况，每一个练法轮功的都要说清楚怎么回事，党委紧急会议决定，纪委书记代表组织找你谈话。凭一个警察的直觉，我反应过来了，全国开始大迫害了。我在心中只说，完了完了，共产党完了，好坏都不分了，我忠于协党几十年，今天成了罪犯，我相信苍天有眼，好人有好报。纪委书记打电话请示书记，说我态度顽固，拒不交代。书记说把他押回来，市公安局还要找他呢。党办主任说，老革命啊，知道你很能干，对你这样问话我都不敢开口，没有办法，例行公事。我心平气和地讲，可以。我就把我生病无法治愈的经历，研究佛学道教的经历，想从这些古老的哲学中找到一个活命的办法，到最后决心修炼法轮功的经历，以及几个月的修炼使我不药而愈，讲给他听，并且我主动辅导要练功的人，无任何组织形式，愿来愿走自便，不收取钱物，不记人名，不记单位，只认李公友、张公友等，家庭私事都不提，只一心学法练功，有时交流体会，只要求自己行为做到真善人的标准，做一个好人，有利于别人的人。真善人的法理我是永远坚持的，从内心做到，我给他说这就是我的情况。后来他们和我一起回去，市公安局的领导也问了我，我还是重复了上述的实际情况，他们非要去家里看看，我说可以。到家后他们要收我的书和师父的讲法光盘，我说这是我的私人物品，是我用钱买的，不能拿走。他们说组织决定法轮功的东西要暂时封存，你是党员应该服从这个决定。我说那你们必须给我开扣押清单，他们只好按我说的办。不几天单位开会批判我，要我向机关的警察和党员讲清楚，我在会上讲了以上的练功情况，我又讲了法轮功要求做到童叟无欺，对任何生命都要讲善良。 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都要做到为别人好，不伤害别人，对生命平等，并要完全善解伤害过自己的一切生命，要做到在个人利益面前看淡。别人骂，别人打，或者公开侵占你的利益伤害你，都应该以大人之心对待，不产生怨恨心和仇恨恩怨。这和我做人的原则产生了共鸣，我才决心修法轮功的。我还讲了严格要求自己不贪钱不报假的床脚费，不做吃喝嫖赌的事，行善积德于子女，做一个真正修炼的高尚的人。我流着泪说，没有想到这个社会自觉做一个好人如此的难。我的工作，我的成绩，你们领导是有目共睹的，常常表扬我，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优秀警员等称号是你们评的，不是我要来的。没有练功之前我身体不好，练功以后身体好了，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你们是看到了的。警察们低头不语，没有人批判我。书记说，你要认清形势，组织不准练你也不能练，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你起码要做到好汉不吃眼前亏，看来你认识不好，算一般骨干分子。立即散会，后来也不安排我出差和工作。我思考原因后得出结论，这是他们在监控我。我就偷着学法，把转法轮放在抽屉里看，有人来我就关上，在家练功，从不看电视报纸，那时全是批判声和假话。有同事给我讲，你太不会来事儿了，你在会上怎么不按他们的意思来嘛，表面应付他们，心中做什么别人也不知道。我回答，师父要求我们练功人任何时候都得讲真话，说出来的必须是真话，否则就不讲，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师父把我的身体净化了，我过去的病好了，我不能违背良心说假话出卖师父。后来他们偷偷给我取了个外号叫方脑壳，就是做人不圆滑，不会见风使舵。这个黑暗时期，我妻子和子女、父母和兄弟思想上受到了极大的压力和冲击，个个都打电话问情况，劝我再也不能练了。儿子给了我极大压力，一天他给我说，爸爸，法轮功和我，你只选其一，你决定。我说，你对我很好，师父对我有恩，大法改变了我，我全要。儿子说，没有别的，必须选其一。我说，你逼我做选择，我选大法，一人练功会对你们带来福报。儿子说，我都想骂你们师父。我说，你敢？他说，我什么都敢，我怕他骂大法骂师父犯罪，为了阻止他的魔性，我违心的打了他一巴掌。这时我心中的委屈泪水流个不停。我说，你不准我练功等于剥夺我的生命，你看着办。后来我们就因此产生了分歧和矛盾，我决定以后一定要把矛盾化解好，但是我还是做得不好，才导致了他们对大法的不理解。到后来我看到邪党的恶毒，对我们大法弟子使用的方法都是假恶报的手段，他们也知道大法弟子的善良，找不出做任何坏事的理由，他们就采用罚款，只要你拿得出几百几千甚至几万的任意罚款，根本没有法律依据的乱罚，得到钱后他们就发奖金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放了不久又抓又罚钱，恶性循环，对说真话的人罚款判刑迫害，手段残忍至极。以后他们由明的迫害转向暗的迫害，装监控电话，周围布控线人，暗中偷安摄像头，所谓的放长线钓大鱼。当时大法弟子纯正的心想到对别人要善，我们没有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不怕查，因此很多大法弟子向他们讲真相，他们完全掌握了我们的行为，又罚款，他们又尝到了更大的甜头，但永远满足不了他们贪婪的欲望，可是给我们大法弟子造成了极大痛苦，也给家人带了贫穷和痛苦。后来我还是被他们调出机关，到了另一个城市，在那里受欺负，在最苦的地方、最偏僻的地方工作。但是只要有人，我就给别人讲真善人做人的标准，有很多福报的例子，都受到了人们的尊重。后来他们还不放心，又把我调回离机关近的单位。一年来我没有书学法，只有在心中背论语和记得住师父讲法的片段、红引等，行为上按真善人的标准做到位。在我调回的第三天，过去的同修来找我， 我们一见面就谈了一年多各自遭受迫害的经过，他也给我带来了师父的新经文。我说，你现在什么也不要讲，你能给我找到师父的转法轮吗？我的书被他们扣了。他说能找到，三天以后就给我送来了转法轮和一些真相资料。我又白天黑夜的学法，同时思考着现在我心中有很大的恐惧，怕听警车叫，怕被找去谈话，怕被跟踪被监控。我为什么怕呢？我没有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我怕什么呢？不就是怕被关起来吃苦，怕失去工作，怕没有钱花，怕失去常人的安逸生活吗？我悟到我该有的师父会保护，不该有的怕失去终究也会失去。我一定要修炼除去恐惧的魔心。我不用通讯工具，走大道无形的路，要去找回昔日的同修。我利用早晚拜访他们，当然也有他们家人的不理解、不欢迎的言语，甚至白眼。他们被共党的运动整怕了，一次、两次、多次登门真诚的交流，都认为我们走得正，怕什么？这样，有的同修重新走入了修炼，开始讲真相和贴不干胶。我开始发真相和贴不干胶时，心跳得快，腿软，抽筋。经过学法和交流，我慢慢地克服了恐惧。为了减轻同修的辛苦做资料，我面对面地给别人讲真相，后来公开讲。在几十个工人的休息时间，我破译天安门自焚事件，让他们明白中共造谣天安门自焚事件来让大家仇恨法轮功。我给他们讲明白真相，支持法轮功。和同修也不定期的组织交流，我们在旅游点、在山上、在农家乐交流学法、讲真相，看来是在游山玩水，实则做着神圣的救人的事。我们几个协调人常常研究安全做得好的和做得不好的，不崇拜别的地方轰轰烈烈的事，发现做得不好就当面说出来，讨论利弊，没有所谓的面子，只对法、对同修负责。有时同修赞扬我、崇拜我，我都非常警惕，向内找，向他们讲出自己做得不好的地方。例如第二次迫害，我们单位的同修被举报关押，领导怕丢官，不放心我们，又搞了一次人人过关。他们找我讲，某某交代了很多，还讲出了资料的来源，交代了很多事情。我一下紧张了，怕资料点被迫害，想到同修还不知道，我一定要把这个情况及时告诉他们，做好安全防范的转移。我急忙交了不练的假保证，我想要为资料点和同修负责，个人修不成也算了，多么不正的念头呀。当我出去到同修家说明了情况，他笑说你上当了，我们很安全。那时我的眼泪一下流出来了，我恨自己当时的糊涂，没有智慧，被邪恶钻了空子。我立即写了那些保证都作废的声明，我不能趴下，错了就改，一定要修去他。因此我向同修说，我修得并不好，你们都不要赞扬我，反而害我。有的同修走回来了，都很精进，但是有的走入了其他宗教的修炼，有的根本不练了，不接触同修。我多次登门要求他们走回来，他们执意不肯。我就说，修不修炼也不强求，毕竟你修炼也在法中受益了，以后不能骂师父骂大法，要从内心做到这一保证，我也就不再劝你，也不再找你了。他们表示能做到，我也为他们失去大法救度的机缘感到难过。我要退休了，到另一城市生活，想到我走后没有协调人，这一片同修以后得不到师父的经文和资料，我又在同修中讲人人都能做协调人，这才是真修弟子。我带他们熟悉联系我们的做资料的同修，让他们形成一个整体。我退休离开后，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六，再反迫害，坚定退党。第四次，头头找到我说，组织对你负责，你到监狱所工作，这样你不外住，在那里吃住，对你有好处。我说我没有做任何坏事，不能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找找熟人，拜访朋友，说点家常，都是天经地义的。人的自由是天赋人权，任何人都不能剥夺。他说这是党的决定，必须服从。我说你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迫害整我， 我逆来顺受，还有没有完，讲不讲理。其中一个领导不讲理地说，整了你就整了你，对于练法轮功的人就得整。我说，不就是共产党不准练法轮功吗？那我退出共产党。说完我顺手抓了一张纸，写上了退党申请。因练法轮功多次被整，我严正申明退出共产党。这时心中什么也不想，没有任何的怕和恐惧，什么劳教判刑都不管了。此念一出，震撼我的心中天地，正气浩然，身如天高，志如金刚，写好交给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追出来拉着我说，老革命，你这样做不行，你退党我们领导全完蛋，单位有退党的领导要背书，你收回吧。我说不行，写出如山重。他们把我拉进办公室说，算了，我们相信你，以后不再打扰你了，调动是党委决定了的，你还是去，自由就不限制你了，还是在家里住。当时我明白了师父说的念一正恶就垮，红银二怕啥的法理。我退休后，邪恶还是以另一种方式迫害。我发现当地派出所的、城管治安的，甚至所谓的敏感日、节假日，都被要求到指定地点开会。我说，我们是国企、央企，和你们没有来往，也没有关系，不归你们管，我有单位管，绝不去你们指定的地方。我想绝不配合邪恶的任何形式的指使和要求。我与同修交流，他说，绝不能去，去了就是配合了邪恶的安排。我想用什么办法好？这时我拿上了雨伞，天在下雨，到街上去讲真相。两小时后我回到了单位，找到了头头，说我都退休了，你们还叫地方来整我？他说，没有吧，不会吧。我说，我不和地方打交道，怎么找上门来叫我去开会？我去了，他们的人说不知道，实际上我没有去。这时他叫到派出所的来问，这个头头说，你们听着，以后地方公安不能随便叫老革命去，他的情况我直接管，有事叫他们找我。这样他们就再也没有来骚扰我了。可是管我的头头叫我把几年的党费交了，我说写了退党申请绝不交钱。他说，那个申请我撕了不算数。我说，那是你的事，我不管，钱我不会交，与共产党没有关系了。他想了想，那好吧，就履行个正当的退党手续。我同意了。他问了个材料，为什么退党，为什么不交党费。我如实说，因为练法轮功多次被整，该我提及不提，我该得到钱也被剥夺了，我从没有找过你们，共产党也从不相信这些好人，变着各种方式来整人，为了不给你们添加麻烦，我就退出共产党，继续做好人，做一个高尚的人。我给他们讲，为了你们好，希望你们离开这个死亡单位，离不开，在位上就应该保护这些练功的好人，这样才有好报。如果不听劝，你们会害了你们的亲人。法轮功是上乘佛法、宇宙大法、渡人的法，为讲真相、救度你们这些众生，他们把生死置之度外，都是为你们好。他突然向身边的警察说，你们好好的向他学习，太聪明了，对他恨不起来，抓不住任何整他的理由，不愧为优秀警察。后来我要求和他单独谈一次话，他同意。我给他说，我从来都没有放弃修炼法轮功，你曾关心过我，我知道你们只是怕我上北京讲真相，你也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讲理的地方，把我们当成敌人在整，往死里整。我看你还有善根，我冒着生命的代价给你讲，希望你明白我们的善良的心，不再迫害这些人，你保护了大法弟子，也就保护了你自己。现在你整我也好，抓我也好，我不会记恨你的。他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也很能干，我以后会做好，我也快退休了，我不会好坏不分的，但是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我感谢了他。七，我在修炼路上点滴神迹。我的天目是闭着修的，我也不去想开天目的神圣，我想同修开了，是他修炼的路，是他的层次所决定的。师父说，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红银二无阻。我在修炼中有一点神迹，也与大家分享。例如，我有一次晚上做梦，用传呼机呼儿子的号，我平时从来记不住他的呼机号，可是梦中说的却一点不差。我说，请你传呼某某号，话务员告诉我，你传不到他了，他出了点事。我当时一惊，连连追问，什么事什么事，对方始终不答。我突然惊醒，心里很不安，非常奇怪，这是什么原因。 我很少做梦，可是这个梦又这么明显，不知道这是否是在点悟我什么。当时我把妻子叫醒，并说了这个经过，也知道儿子一早要开车出门，我怕万一出事就叫醒儿子，给他讲了梦的经过，并要求他今天不能开车，去坐火车，到目的地后要来电话，好让我们放心。儿子也答应按我们的要求办，下午安全到了家。两天后的一个中午，我刚好做好饭，儿子开车回来说他又要去那里，我仍然不让他开车，他说没有办法，必须开车，饭也没有来得及吃就要走。我随后到了他的车旁，千叮咛万嘱咐的，还检查眼镜和驾照是否带上，再三提醒他开车小心。第二天上午，我有事去医院，我听妻子说儿子出了车祸，我马上赶去，他给我说这次车祸太幸运了，只是因为压了农民的青苗而赔了1500块钱。出事地点往前或往后几米就是悬崖，当时情况是一辆货车飞快地向他的车冲来，只见马上撞上的时候，儿子猛扳了一下方向盘，就直接冲进了麦田，后来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从车里爬出来的。无论早几秒或晚几秒都会冲下悬崖，唯独刚刚好就冲进了那片麦田。当把车拖到修理厂的时候，修理工说这个车的驾驶室整得这么烂，司机肯定报销了。我儿子就反驳他，这车是我开的，连皮都没有刮伤一点。修理工惊讶地说，你们家肯定供了活菩萨，这么大的劫难都逃过了。这件事体现了师父说的一人练功全家受益，更应该给家人讲清这道理。另一个例子是在我修炼不久的时候，左眼中能明显地看见一个真，在天目处就能显现一个善，在右眼能看见一个人，有时见到墙上水墨石地上突然聚上一尊佛像，一个道人的头像，仔细看的时候又不见了。在夏天八九点钟的时候，我的眼睛可以直视烈日，见太阳成了一个蓝色的圆盘，几分钟甚至十分钟都不觉得刺眼。对于这些我并没有去刻意追求。还有个例子，就是我给一个80岁的去过朝鲜战场的退伍军人讲真相，他对于法轮大法出言不逊，他说共产党每个月给他几百元钱，有吃有喝，过得很好，他不相信那些。我劝他说，老人家不相信也不要骂，骂了对你没有好处。他仍然固执不听。一个月后，他见到我诉苦说，哎呀，我的嘴巴都歪了，吃饭困难，口水往外流，去省医院检查，医生说面部瘫痪，岁数大了不好治，只有慢慢的调养。我说，上次我给你讲了不要骂大法，你不相信，这个就是报应呀。他说，哎呀，我错了。我提醒他认错要发自内心，这样师父会原谅你的，并且叫他退出党团队更能平安。他说什么都没有入过，我就叫他诚心诚意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向我们师父诚心认错，很快就会好的。我再次叮嘱他要诚心，他也满口的答应了。一个月之后，他看见了我，兴奋地说，我好了，什么药都没吃就好了，我谢谢你。我告诉他不用谢我，谢谢我的师父吧。最后他硬要送给我橘子，我说什么也不要，但是他诚心的要请我吃3个，我谢过了他。再一个例子，我有一个78岁的老同修突然生病，儿女强行把他送入医院进行抢救，医生告诉他准备后事，他只有2-3天的生命。我听说后就去医院看望他，他胡子长得长长的，处于昏迷状态。我就在他耳边说，你找找原因，哪里没有做好，请师父帮助你度过这个难关。他的子女说，医生都说不行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回来了，准备后事了。我说，你爸爸不会有事的，他却要和我打赌，如果他们爸爸好了，他们就全家练法轮功。我也答应了，让他们必须按我要求做。我帮同修刮了胡子，给他听师父的讲法，留下一个修炼的同修和他们一起照顾，并且让他们在心中念法轮大法好。同修随时帮他开启 MP3 听老师的讲法。第二天他慢慢的醒了，说自己想吃稀饭。一个星期后他要求出院，他给我说，这一次我没有做好，受到了色魔的干扰，才造成住院的结果。我说，你找到了原因以后就要注意。 后来他恢复了健康，他的家人也开始看转法轮，几天以后他就又给别人讲真相去了。向内找，我还有需要修去的地方，因为我对亲人的情非常重，当他们对大法的认识反反复复时，我很反感，这时候就不想理他们。其次，我有图安逸的心理，讲真相救人这件事抓得不紧，对本地区的发正念清理邪恶做得不好，不够重视，这些都是我意识到需要改进的地方。以上是我的层次所悟，不当之处恳请师父和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